请坐下。
现在请上人宣布啊，《圆觉经》课本，如果要长期上课，或者是自行研读的，可以请回去。但是如果有写字写过字的，拜托不要再交回讲堂。昨天有很多人在讲义上写笔记，又将写过字的笔记退还讲堂。就是有这种人。这份讲义讲堂已经无法转送给别人，所以如果你不要留下讲义或课本，请不要在讲义和课本上留下任何的字迹啊，这样会增加常住的困扰。你写过的字人家不要，到最后我们流通不出去，就变成要回收，这个很不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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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呢，接着昨天继续下来六祖的一段开示，因为我们讲圆顿大教，这个圆顿大教啊，就一定要讲到顿悟。你们那边呢没有，我只有我这边有资料。今天你们呀，要守道，要眼道，要心道。要做笔记的意思。师事众言，我现在把原文念一遍，再把它贯穿一下。师事众言，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见，人性自有立顿，迷人见修，悟人顿气，自是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见之假名。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则于相而离相，无念则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以亲，言语讽刺触刺欺真之时，并将为空，不失仇害。昨天已经消文示意过，我现在啊就把它贯穿。昨天呢，最后一句话说，认识了自己的真如自性，顿悟了自己的真如自性，那么一辈子是过着幸福的日子，外相再也不会干扰你，这是无尽的智慧，无尽的财富。好，我把它贯穿一下。六祖对大众开示着说，所以六祖是个了不起的圣人，他对大家都称为善知识啊，善知识。说各位善知识呀，本来如来的正教并没有所谓的顿教和见教的差别之分，没有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根性有立根， 也有顿根的差别。对于愚痴迷惑的人，才说见次修行。什么叫做愚迷？各位，愚痴跟迷惑是什么意思？就是内心深处的无明，时时刻刻啊起贪嗔痴，自己设下陷阱，自己跳进自己设下的陷阱。用一句直截了当的说，什么叫做众生啊？就是自己玩死自己，叫做众生。你要开悟见性，众生玩不过你的，就自己玩死自己啊，玩弄万想，玩弄无明，玩弄陷阱，百般计较，到最后黎明中是输得最惨的那一个。愚迷的人，愚痴和迷惑颠倒了的人，才说见次修行。如果是上上根的人，他能顿悟顿觉。所以上上根的人立刻就顿悟，就叫做默契，默契于真如。如果自己能够认识自己的真如本性，这就你挖到了生命当中无量的智慧财富，你不再铸造于世间的财色名食睡。这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告诉你，人人本来就具足有宝藏，就是这个真如自性。自己能啊悟证到真心本如，自己能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没有所谓的顿见的差别了。有顿见是立阶位，方便说根器立顿，但是这个立根的人有救，顿根的人有救，慢慢教都有救。有一种人叫做没有救，叫做烂根的人。他一说这烂根，那烂个未当雕刻，排茶不可雕，朽木不可雕，那个就圣人现前也没有办法。我大学学佛，我要邀请隔壁的说，哎，我们去听经，哎，听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或者是大学有时候教授会来开示，然后他就说你们去做佛祖就好，我是准备要去轮回的啊。然后我再邀请他第二次，他就说我已经告诉你我要轮回了，你还要叫我怎么做啊？你去做佛。没有办法，这种就是生生世世累积数世善根。师父在一听到佛法的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非常的震撼。所以那种根啊，叫做烂根的人，那就佛也没有办法。因此根器不同，才方便立一个顿教跟见教的假名。善知识我禅宗顿悟这个法门啊，从历代的祖师一直传到今天，首先先建立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这里还有回光返照的重点一句话，就是你只要铸造一点点的相，用数学的语气叫做你只要铸造 0.000001 都不能成佛。在大宝积经里面讲，要完全放舍，能见真如之体，染污即不得，无住为本。所以铸造相乃至于 0.000001 都见不到自己的真如之体，所以叫做无相为体啊。而且这个无相是彻底的，无住为本的。你不是说要修行吗？好，那修行就是这个无住为本。所谓无相，就是处一切相当下的心就离一切相。所谓无念，就是在念念当中切无杂念，就是放下杂念，放下妄想执着之心。修行说难很难，但是说简单也很简单，他已经告诉你答案的，就是不肯放下，重复的一直找安慰，安慰就是能所。所谓无助，就是人的本来自性，对于世间善的、恶的、好的、丑的，乃至冤仇，乃至恩亲，有恩和亲，言语的触犯，别人对我们特别的不礼貌，乃至于讽刺彼此，讽刺彼此就是讲话酸溜溜的，这种欺凌，种种世间的纷争，在这个时候，大修行人，如果你想顿悟，一并视为虚空如幻之相，绝对不会动到那个想要报复报仇的心，这是六祖交代我们的。禅宗这一门是顿悟内自证的境界，内自证的境界。佛法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不了解生命，生命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惩罚。茫然不知所向，所以我们开宗明义，大年初一就告诉大家，今生今世得闻如来的正法，就像太平洋深海去捞到针一样的难能可贵。大悟见性，就像茫茫的大海去捞到一颗摩尼宝珠，这么的尊贵。所以这是内自证的一种境界。大悟见性，必须从自己的真如本心的限量，限量境界哦，限量是对比量和非量来说叫做限量境界。简单讲，正量的解脱境界就是真如本心的限量境界的流露。诸位，如果这个是开悟的圣人，所有的语言都有生命，但是这个如果没有正量的解脱限量的境界，所有的语言都是无名，被一些名相解答一些义理，这完全 不是禅宗所说的自内证正量境界的解脱境界，是从真如本心见量的境界流露出来的。佛陀在圆觉经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从佛说的如来的限量境界流露 出来的法，注意听，完全不可取，不能依靠，不能作为依靠。我们今天要依靠的是如来正量解脱的限量境界。只要在说法当中这个人没有见性，你说他善巧方便，那么不加自己的意见，也还算是一颗善良的心。可怕的是说我相难断，名利心难断。所以佛就在经典里面，我入灭以后啊，末法时期，众生在说法乃至于比丘现啊善良的态度威仪，但是就会加入自己的见解误导大众。所以在圆觉经里面特别交代一句话，如果不是佛说的真如的限量境界，是不可取为依靠的法。而且佛陀一直这样强调的，我们说依法不依人，这句话怎么解啊？这依如来真如自觉甚至的限量境界的法来作为依靠，叫做依法不依人。那依人除了佛陀陀以外究竟觉悟，这个依人就坏事。这个圆觉经特别的一直交代这个，如果不是如来正量境界流露出来的法，完全不可取，不能依靠作为我们了生死的经典依据。所以禅宗的古德啊，就告诉我们说，儒家里面讲的思而后知，立而后得，不是加增，就是经过了思维分辨而后才知道的，经过了律深思熟虑而后得到的。这个我们念过儒家都知道，思而后知，虑而后得，禅宗里面讲这不是加增，这不是禅宗顿悟真心的东西，还经过思维才知，还经过过滤深思熟虑才得，这个完全不是正量解脱的限量境界，完全不是。所以这不是禅宗的加增，禅宗的加增是什么呢？家里最珍贵的，禅宗最珍贵的就是指顿悟顿门禅，就当下的意思啊。禅宗里面常讲灵异皆非，灵异皆非，灵一个提手旁，这一个疑问的疑，准备要去讨论，那就不是限量境界，法本不可说。分别思量那更不可能，这是比量的东西。所以什么叫做限量正量，就是不是比量也不是非量，比量是推测而来，非量是邪见而来的。所以凝意皆非，思量分别都不着边际，已经都不是正量限量的境界，不是如来的境界。如果不是如来的境界，就不是顿悟，也不是真正的悟，也就没有所谓顿悟的禅宗了。除了顿门以外的其他所谓观照啊，能所不断啊， 后来人都认为，要冷静的思维，你看又落入思维，要冷静智慧的分别，那个是不得已的说法，都未尝没有被误会为失而后知，利而后得，认为这个是加增，错，顿悟没有，不是这个。但说失而后知，利而后得，对不对？见次不为过。如果你是见次修行的，想尝试一点佛法的味道，又还没有顿悟啊，这个就用得着。哎，失而后知，利而后得，那简单讲就是一种见次方便啦，这不是顿悟禅宗所谓的加增，绝对不是。虽也不无成就，虽然这种慢慢的教化不能说没有成就，但是就绝对是见教所谓的第二基，第二种根基，这绝对不是禅宗所讲的上上根器的人。你要看着看看六祖那种公案，对不对？言下大悟，没有距离的。所以这个没有距离就是最长的距离，没有距离就是对最短的距离，最短的距离就是不能量不出来，当下就是最远的距离，就是你不了解它，就永远几万公里几百万你都测不到。所以言下大悟，这个是最近的距离，也是最远的距离。所以佛法没有顿悟，你可以说难难难，但是真的像六祖或者是历代的祖师就会说易易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同样一种品味，同样一种禅，为什么有的人讲好难好难，为什么有的人讲很容易很容易呢？对不对？这就看个人的根气了。所以有的人讲说，上人我是顿根的人，还有救，还有救。为什么？不是顿悟的顿了，立顿的顿，那这还有救。最怕那种泡在水中永不觉悟，泡在五欲六尘的水中永不觉悟，那就是烂根的人。所以佛法真没有办法勉强。底下我们要讲的，既然顿悟那么重要，你总得要有下手处啊，是不是？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我给它一个名词，叫做顿悟自性，十句，十个句子的座右铭，就是关键的十句话。顿悟自性，十句座右铭。如果你没有办法顿悟，背起来，做个笔记，你的今生今世修行就找到了定海神针。定海神针呢，这辈子想要走错路都不可能。第一，什么是顿悟？彻底无为，不着法相，这个就是下手处。什么叫做彻底无为？以有为界，彻底了解万法空无自性，叫做彻底无为。彻底无为，取舍不可得，得失不可得，身口意不可得，凡圣不可得，美丑不可得，善恶不可得，冤仇恩亲不可得。彻底无为， 就是见一切相，了解一切相，本质无为，以有为相彻底无为，叫做毕竟空，不着法相，不谈法相。简单讲，你要如何顿悟呢？第一，彻底无为，无为叫做法性啊，法性啊，彻底无为能见智性，不着法相就是不谈法相，是真正的下功夫。但是有的根气不够，禅宗有时候难免叫做绕路说禅，因为没有办法绕，绕路就是哎呀，回故乡的路啊，直的路他不会走，他就绕一下，叫做绕路说禅。诸位，所有的法，它的最后的宗旨，通通叫你弃入无为真如。昨天已经讲了，真如无为是不能说可以心许，也不能说不能心许啊，因为它不是心许的对象。诸位，种子有两种，一个是有为有漏的种子，另外一个叫做正智无漏的种子。正智无漏的种子由文思修能够证得无漏正智的种子，这个才可以讲心许。无明的心许有为有漏，越来就越强大，烦恼执着轮回就不能断除啊。那么正智无漏的种子一直熏习闻思修，就能开采我们大般若智慧。而无为法，唯识里面讲的真如无为，叫做即用显体，就是在正智般若智慧显露出来的无为体性。所以一个大悟具足般若智慧的人，就能讲出那种无为的境界，不是无为你可以直接去心许的。无为如果可以心许，就变成生灭了。要知道，我们在般若智慧里面谈真如无为是对的，所以正智无漏才是熏习的对象，你不能弄错这个问题。所以一千多年来，从宋朝以来一直在争执真如无为可以熏习不可以熏习，都是错的。所以欧阳靖武就说，末法的众生啊，福报不够啊，智慧不弱，智慧不弱啊，经教不通，也经教也不通，不求圣解，争论四起，烽火不断，就像战争一样啊！因为大圣国度就是各执一个角度，所以烽火不断，就是有的攻击无的，无无的攻击有的啊！这个连这个真如无为可不可以熏习，也是争论不休。但是这刚好弄错了。如果有人问真如无为可以熏习佛，答此非善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问的错误的，此非善问。真如无为由般若大智慧显露出来的境界，佛就告诉你什么叫做真如无为，那怎么熏习啊？对不对？那就像你讲你家里的故乡，因为你有经验呢，你可以讲出你的故乡，对不对？哎，别人怎么知道你的故乡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了解啊，真如无为不是熏习的对象，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千年来的冲突一直不断。无为两个字怎么解呢？啊，唯识家谈这个法相有六种无为，有六种无为。但是我们顿悟的禅宗只照顾一念，只照顾一念，真如法性不增不减那种般若的智慧，而不谈法相。所以我们要了解，只要本来面目现前，就是真实见性。自古以来禅宗有一句话叫做多虚不如少实。你比如说你听了三年五年，变成好多好多的名相，可是你没有真实的悟，那就变成学者只在名相语言文字里面讨论它的义理，一辈子没有正量，没有真实的功夫。所以说多虚不如少实，种种的虚妄不如少许的真实啊。因此顿悟他不能说，他不会去分析说，哦，这是什么什么无为，这是什么什么啊真如，因为他就顿悟就知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为什么禅宗根本没有你开口处？好了，在这一段我必须要再啊讲一遍，彻底无为能见真如自性，不着法相。彻底无为不着法相，能顿悟自性。不谈法相，好，我在讲到宋朝以后，一直到我们这一代，问题就出现了。这些顿悟是真枪实弹的人，这圣人，但是因为他不谈法相，被后来的虚伪禅宗的人所引用。你要讲经说法，他就说离文字，不着文字；你要听经闻法，他就告诉你没有开悟以前不要看看经典，你着于文字，因为你没开悟。所以就变成从宋朝以后，就是那种相似禅和悟了无量无边的众生，自己也不明白，也没顿悟啊，人家要好好的教导，慢慢的见次成就，他就呵斥，拿圣人的境界来往自己身上揽，叫做以凡滥圣。所以从宋朝以后很惨，这些人既没有得到语言文字慢慢的教导，也没有真枪实弹的正量，佛教就是这样子走向衰败。我们应当说能顿悟的，我们赞叹；能够慢慢的教育，慢慢的熏陶，培养善根福德因缘，就等。诸位啊，这两种我都非常的赞叹，是不是？要不然你在这里坐下来，你哪一个敢说你是六祖再来的？哪一种根气有吗？没有。所以广化律师告诉师父一句话， 说普通的根器会比较多，你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是小学那种耐性啊，那一种坚持，你才有办法成就众生。所以就有的人啊，听师父开示，他就会说，哦，上人，你真的大慈悲心，你这样一句一句的解析，一句一句的教导，为什么这么有耐性呢？也就是要磨出众生的佛性。就是我听广化律师的劝导，禅宗很好，但是可惜被后来的乡士曲解，他不重视语言，不重视文字，也不重视教育，他不晓得教育是百年大计啊。这里有哪几个是真的六祖那种上上根立志的言下大悟？或许有，但是普遍性 99.999% 都是六祖以外那一种根器，叫做普通的根器，是不是？是。好，接下来如何顿悟？我们十句顿悟座右铭第二句，如何顿悟？绝对中道，不落两边。这句话含有你重要的修养。我们为什么中道还要再加一个绝对呢？叫做绝对中道呢，就是连着中道两个字也不能助着。就像一个人讲，我很有修养，我很有修养，那就是很没有修养。哪有这样一直讲自己很有修养的啊？我行中道，我行中道，我很中道啊，我很中道，那就不是中道。你一直执着这个中道，所以为什么叫做绝对中道，也不落两边，能顿悟本性，绝对中道，不落两边啊，不落有边，也不落无边。在绝对的中道不落两边，在中观论里面有讲八部中道的思想，八部啊是不落两边的八个例子，不落两边就叫做中道，亦无中道之相啊。比如说佛性非有非无，佛性不落有边，也不落无边，就是佛性非有非无。有时候佛陀的回答，什么是佛性啊？佛陀的回答，非常非无常。为什么？执着常的用无常破，执着无常的用常来破，法本来就没有定法，就是破除你的执着，内心根深蒂固的执着，才要用这个法啊，法法本空。为什么要用法？正因为众生没解脱吧。所以这个《大般涅槃经》说，佛性就是中道，中道就是佛性。简单讲，诸位要改改个性。偏激的人，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佛性就是中道，中道就是佛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偏激的人，偏执狂的人是永远不可能成佛。百劝不听的人，你也永远不可能成佛。既然是中道，我们又加上绝对两个字，因为不可以 立一个有，也不可以立一个无。有就头上安陀，落入有见；立一个无，就诸法本空本无吗？啊，也不可以立一个无，也是头上安陀。不可以立一个常，佛性是永恒的吗？对不对？也不可以立一个无常，佛性啊是永恒，不变异。方便说，这不立无常，那如无常就等同凡夫了，那还修什么转凡成圣呢？所以不立一个常，不立一个无常，连中道也不可立。这就重要，连中道不可立，叫做绝对中道。凡夫啊，听到众生啊，在无明的时候，他很难去教化的。比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突然有一个人来问师父，说：“众生有佛性吗？”我说：“有。”明天又有另外一个众生来问师父：“众生有佛性吗？”没有。要众生有佛性，这指的内在原有的，但是没有开采出来。众生没有佛性，是指业障卡住了，显露不出来，不是说没有佛性。所以回答有，回答没有，只是拖年借福。比如说啊，我在公园走，旁边这个公园绕两步，突然看到一只狗啊，旁边的人问上人：“这只狗有没有佛性啊？”啊，第一天我讲有，因为众生啊，人人啊，包括狗都有佛性。我第二天再去走，一样碰到那个人上人：“这条狗有佛性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啊？因为这条狗被业障障住了，我说法他也听不懂。这样你就知道，所有的法通通是破除你内心里面的疑惑跟执着。语言就是一种方便，所以无有定法，无有定法，如来所说就是如来所说的法，皆不可取，也不可舍，叫做法无定法，自性本空。所以你问佛陀有，佛陀用无；你用无，佛陀说有；你说常，佛陀说无常；你说无常，佛陀回答是常。啊，为什么？就是叫你不要住着的意思。啊，众生很难说无常住着无常，说常住着常，不知道那是佛陀方便而说的。如果对于中道也执着，说有一个中道有所执着，那么这个一自着、计着、执着，那本来不可言说、没有语言文字的中道，就变成不是中道了。言能牵道，不能进道。我说中道，但是不是中道，因为那是语言文字的中道。中道是正量解脱，离两边大解脱的圣人的境界。所以言能牵道，不能进道。全是全，就是左边一个言部，右边一个安全的全。言能牵道，不能进道。语言啊，能够解释这个道，但是不能进道，因为道是必须正量直接去契入正悟的东西。所以说诸佛妙理无关于文字，正量解脱不在口舌。 所以言能牵道，不能进道。诸佛妙理无关于文字，正量解脱不在口舌，想要开口都不对。所以中道两边的有跟无通通要离，连离的观念也没有，才叫做绝对。连两个字绝对也不住着，离之又离，已之以无。第三句顿悟的关键，第一句叫做彻底悟为不着法相，能顿悟；第二句叫做绝对中道，不落两边，能顿悟；第三句愚者口念，智者心行。愚痴的人嘴巴一直念般若般若般若，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知道，那从内心彻底放下，是真功夫的修行人啊。要不然我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家念到多么的熟练，是不是？妄想就是空不了啊。但是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不错，就是熏许。所以愚痴的人口念，就嘴巴会念般若波罗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这念得很溜，对不对啊？碰到境界那跟我就没关系，碰到境界就跟我们没关系了，般若归般若了，是不是？所以愚者口念，智者心行。有智慧的人是内心一直下过真功夫的，他真能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讨论事情也用理性在讨论，讨论事情也用智慧在讨论。这个禅宗有个比喻叫做打牛不打车。以前呢，乡下100年前就好，也没有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都是用牛车啊。我小时候回到乡下四湖乡，我外公啊要去田埂啊，我就跟他讲说，外公啊我跟你去，那就是坐在牛车上。诸位，牛在前面拖着整部车子，车子不动，你是打牛还是打车啊？要打牛啊，牛就是心啊。打那只牛，轻轻的一拍，这牛就知道要动了。牛就知道要动了，叫做打牛不打车。这句话刚好印证愚者口念，智者心行。打牛不打车，经典里面这么说：众生的福德因缘不够，业障深重的时候，佛不示现。佛陀不示现，就是啊，我们一真法界是平等的，但是现在你前面的心中的影子，这个真上眼不见了，如来是我们心中影现出来最强大的真上眼，来引发我们的根本智。佛在世的时候，三业殊胜啊，三业殊胜，32相80种好，语业殊胜，佛陀能说法；意业殊胜，佛陀妙观察智，知道一切的根器。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叫做真上缘， 殊胜具足，但是佛入灭以后，众生暗无天日啊，没有人再示现了、因为众生业力越来越强大，强大到什么时候，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诸位很可怕的，说人类人的身高会越来越矮。再来，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慢慢的递减，因为福报不够，到最后《瑜伽师地论》讲的啊，叫做草木都是武器，那个草长起来生出来，众生因为愚痴顽强到极度的恶劣不堪教化的时候，那个草拔起来就可以当作武器杀人放火在所不辞，也没有什么礼义廉耻，也不会觉得自己不对，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末法。所以我们虽然佛陀入涅槃2500年，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还能坐在这里聆听如来的真实教义，聆听祖师啊大德留下来的血脉如饮甘露，这个我们都要感恩世尊示现这些祖师大德是如此的伟大啊，生命豁出去习义取经，而翻译成我们看得懂的经典。虽然我们你我都是平凡人，但是却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一群啊！所以一字口念，智者心行，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点，能顿悟。怎么顿悟？是有智慧的人，是从心性上下手，在心性上的体悟，而不在口说啊，正量解脱，不在口舌。口舌怎么有办法先说呢？禅的顿悟，圣人是由实践真如本性真实体验来的一种心法，绝对不是在口头上这样绕来绕去。我们用一句现在比较不客气的话，就说不是真枪实弹正量的解脱境界，却很喜欢耍嘴皮，耍嘴皮。他没有开悟啊，万法有没有啊？那个人耍嘴皮就是没有。他回答对不对？也对，但是他的心就对这个无不知道真实意。万法本空，他就会说有。有啊，他有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有啊，他没有真实的大般涅槃的般若智慧，那个有是指什么？对不对？这个叫做耍嘴皮。顿悟是真枪实弹的东西，绝对的实际理地的境界，大悟见性，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这口中能说出来的，就绝对不是智慧心行体验所能到达的真实境界。注意哦，顿悟本心必须顿气，真如无声的心性才是真实的境界。 今天如果你被一些名相彻底无为，不着法相，绝对中道，不落两边，愚者苦念，智者心行，都能顿悟，没错。但是是肯实修的人。接下来第四个，如何能够顿悟呢？重点自心的参究，不在做功的技术。也就是说，你想顿悟真如本性，重点在哪里？自己的心要去参究，是不是取妄啊？是不是落入能所呀？是着于有念，还是住着于无念？自己都清清楚楚，不在于做功技术。做就是打坐的坐，功就是功德的功，不在于做功的技术。也就是说，重点是顿悟自心，参究自心，不是在能做多久。在这里必须附带一句，免得误会，你要打坐一天一支香、三支香、五支香，整天都打坐，我们都尊重，免得说我们毁谤别人，这样子又失去和气。我们现在讲的是顿悟，关于喜欢做的人，你就按照你的方式，但是讲顿悟是自心的问题，不在做，这一点我必须讲清楚。在自心啊，真实的参究，不是在做功技术。有的双盘呢、啊、这个技术做得很好，有的单盘呢、啊、有的菩萨啊方便做咯，做什么都是禅咯。所以禅的重点它是在心，注意，不是在肉体上用功，不是在肉体上用功，也心性的参究，绝对不是说我做的功夫的好坏。有一个人来说，藏人，哦，我不知道他的依据，或者是他在这一方面很受益了。他说：“上人，成佛一定要做，讲的斩钉截铁。”啊，我就问他：“啊，请问如果没有两条腿，用什么来做呀？”开悟见性。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只要你的觉性存在，都开悟的，都能开悟的。有一次我眼睛痛，那有一个人有一点轻视的感觉，就是呵呵，开悟的人也会眼睛痛吗？那我就跟他讲啊，开悟跟眼睛痛有什么关系呢？觉性一直存在呀，这眼睛是四大构成的呀，觉性从来没有消失啊。工具有一点点损伤，难免的吧？是不是？啊，那有的人讲说啊，上人。那看不到的人怎么修行？我说啊，看不到的人觉性一致啊，眼跟坏，但是也见性不坏啊，他的觉性一模一样，他照样可以修行，照样可以成佛呀。哦，他才知道觉性无关于眼耳鼻舌身意， 只是说它这个工具好用，但觉性一样能顿悟。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心性的参就是不在做的功夫，做的功夫是我一天做几支香，我一做可以几天。我们还是一句话，我们尊重不同修行的方式，以免落入彼此之间误会不好，说我批评别人在做的技术上啊，讲求高下。诸位，见性大悟，见性经验实证，实际理地上是根本毫不相干。彻底的告诉大家，做双盘、单盘、菩萨方便做，跟大悟见性毫不相干。